距离美联储十二月份中旬的议息会议呢，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目前市场普遍预测是十二月份或者明年三月份将是美联储最有可能宣布加息的时间点。不过呢，日前美国经济咨商局的专家在接受一财专访的时候就表示了，加息时点的早晚并不重要，明年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的货币贬值问题。
上周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意外利好，大幅提升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在十二月加息的预期。资本市场苦等数年的加息会否如约而至？美国经济咨商局的专家在接受我们专访的时候表示，今年十二月或是明年三月加息，对美国就业、通胀和整体经济的影响其实不会很大。
And so while they may raise in December, they may wait until March. And it's not terribly important in terms of what impact this has on employment growth and on inflation in 2017 and 2018, whether they do it right away or whether they wait a little bit longer.
戈德斯坦认为，美联储不会对十一月份大幅利好的就业数据给予过多关注。美联储关心的是未来数年的经济走势，如何确保就业市场改善和通胀回升。在他看来，更需要注意的是联储加息后可能引发的各国货币贬值潮。
Those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export-driven emerging economies, are going to be affected no matter when.The Federal Reserve makes its move. And so therefore, I think because monetary policy acts so slow, is so blunt, and is not being joined with changes in fiscal policy, I think where the change is coming from, where the adjustment is coming from, is going to come from in 2016, is more rounds of depreciation of currencies.And more volatility in currencies, and therefore more volatility in markets, in stock markets, and in bond markets. And in fact, if we have a round of depreciation, which basically puts all of those different currencies back to where they started, that may lead to yet another round. And so we could see successive rounds of depreciation in 2016.
第一财经记者葛贝尔申玉峰，美国纽约报道。
说得很清楚，别老担心我们家的事儿，先关心一下你们家自己的问题吧。受美联储加息以及欧元区降息的预期，周二美元对多数的主要的货币基本上都是上涨。美元指数在历经了三月以来的持续震荡之后，又重新向一百点这个整数关口在逼近。业内人士认为，两大央行的政策分歧呢，有望在近期继续提振美元、压低欧元，这也促使国际资本加速回流到美元资产，这使得全球流动性的转向实质性在紧缩，这造成了资产价格的下跌。尽管预期欧洲和日本央行会扩大量化宽松的规模，但是能否抵消美元上涨和美联储加息带来的紧缩效应，依然难以判断。今年的十月份，新兴市场结束了此前连续失血的颓势。不过呢，有分析师担忧，随着美联储这个距离加息越来越近，新兴市场的净吸金的态势可能依然存在变数。股市啊、债市啊、汇市啊，都将面临资金的压力。好，再来看一下葡萄牙，由于提交施政方案未能在议会获得半数以上议员的支持，刚刚于上个月底宣誓就职的葡萄牙新一届政府十号就宣布解散。受到这个政局动荡的影响，葡萄牙的债市、股市周一都是遭受了重创，其中股市暴跌超过4%。而在昨天，葡萄牙股市盘中继续下跌近1%。瑞士信贷分析师认为，葡萄牙政局造成的市场动荡应该有限，而邻国西班牙政局也存在一定的变数。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周一在地区议会当中投票同意，加泰罗尼亚要脱离西班牙这个动议。哇，事情又搞大了。西班牙将于12月20号进行一次全国选举。印度政府周二宣布将会放宽15个主要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标准，其中包括了农业、矿业、建筑、银行、国防、民用航空和广播等等，以鼓励外商投资并且刺激经济增长。今年的1到6月，外商在印度直接投资达到了194亿美元，这比去年同期已经增加约30%。印度政府表示，这显示了投资者对于该国经济的信心正在增强。还有一条能源的消息，国际能源署周二表示，目前的低油价水平如果维持很长的时间，这将会威胁到整个世界能源的安全。国际能源署说，如果能源需求增加而供应增长缓慢的话，那么低油价将会触发市场再平衡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原油价格将会在2020年升至每桶80元左右。亚洲发展中国家将会是未来能源需求的主要中心。报告认为，中国转变为更加多样化、更少能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这重塑了世界能源市场。好了，浏览完宏观数据，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美股收盘之后的表现。隔夜美股是涨跌互现，而且幅度都很小啊。道琼斯指数上涨了0.16%，17758.21；纳斯达克是下跌了0.24%，5083.24；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0.15%，2081.72。好，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驻纽约记者葛威尔，请他带来收盘之后的表现。早上好，葛威尔。
隔夜盘前，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称，原油价格要到2020年才会恢复到80美元每桶的水平，并在此后的时间里继续的回升。此外呢，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称，受到由于过去数年主要央行采取的超低利率政策及向市场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当前全球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已经出现下降。这两则消息都令美股早盘的时候出现承压。而在个股方面，瑞信发布报告称，受到 iPhone 销量不及预期的影响，苹果将部件订单的数量削减了至多10%。苹果股价受到这一消息的影响，一度下跌超过3.5%。瑞信在报告中预测，四季度 iPhone 产量接近8000万台，明年一季度的产量在5500万到6000万台之间。
好的，谢谢各位。加息这个事儿已经说了很久了，那么我们今天来的这位嘉宾也可谓是我们一直说的加息方面的专家啊，美联储加息方面的专家。那么他又是如何预测12月到底加不加，以及是不是像老外在前面在说的，说什么时候加已经不是问题了，还是关心一下整个的汇率的变化，或者关心一下你们自己家的经济的问题等等。来，我们坐下一个聊。好，大家都已经料到了哈，坐在我们对面的是简佳。关于这个美联储加息啊，其实本周每天我都在问这个问题，但你来我要特别问，因为上一周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还在说，主要看的是周末的那个非农数据，
而
数据好呢可能概率就大，数据不好呢概率就更小，对吧？那个时候我的理解是，你似乎觉得12月加息这事儿还不是很确定。
对，
那么你看现在一周过去了，数据也出来了，很好。那么大家现在基本的风口都说60%到70%的加息的概率，那么你怎么看？
对，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是提到，就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加息预期确实是快速的上升，而这个直接就和上周的非农数据有关。但是我们要今天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即使这个加息的预期或者加息的概率上升，但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还是会比较小啊，冲击会比较小。因为我们看到上周其实那个10月份的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啊，27.1万人啊，这个一个非常亮丽的一个数字，是今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同时我们看到整个失业率是下降到了5.0%，也是2008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那么上周我们节目中明确强调说，建议大家要重点关注整个周五的这样一个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之后，其实目前整个市场对于美联储今年年内开启加息啊，这个预期是大幅的一个上升。
对，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已经是没有悬念的事儿。
对对对，其实我们看到从绝对的数据来看，其实在整个数据公布前，可能对于12月份加息的一个预判大概是56%，目前已经上升到71.7%啊，因此我们说这个概率是大幅的上升。但是在这个，而且在加息之前，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很多重要的官员都是明确提出来说要支持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主席耶伦也是有这样类似的
鹰派言论，
对，类似的一个表态。因此我们说这个目前市场对于这个今年年内加息的这样一个预判还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它对于资本市场的冲击会比较有限？因为美联储其实它一直采取的是一种提前放风的这样的一个与资本市场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会使得市场一方面是这个已经充分消化了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另外大家也目前也认为，即使是加息，它的一个步伐和一个节奏都会来的相对的一个缓和。那么对于因此我们说，对于整个全球资本市场来说，整个冲击还是会比较小
啊。所以说，即便它是加了，但其实也加不了多少。
对，
如果它加得很小的话，反正那个预期其实大伙儿早就已经有了心理承受能力，说不定它加了之后发现啊，才这么一点儿。
对，
也许反而能够让整个的冲击会变得更大。
对对，其实完全有可能，因为目前来看，我们说这个其实大家已经变得非常理性啊，所以说真的是出来以后，其实预期会变得很小。那么，但是另外我们要强调就是，它也存在不佳的可能啊，依然是存在不佳的可能啊。因为
怎么说，
其实美联储加息它有两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那么一个就是这个就业的一个水平，那么另外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通胀率的一个水平。
对，
我们看到目前整个美国的一个核心 PCE 依然是在1.3%的一个水平，那么相较于2%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值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啊，所以说我们说，而再加上现在美元也是逐步的走强，那么这对于全球大宗商品，特别是像原油价格来说，也会形成持续的一个制约啊，这也会抑制整个通胀率的一个反弹。另外我们看到，其实从全球各大经济体啊，纵观全球来看，目前各大主要经济体它的一个货币政策是背道而驰，背道而驰的啊。那么像在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前，我们看到英国央行曾经几次提出说我们可能会进行加息，但是上周他已经明确提出，他的首次加息要推迟到2017年。那么日本央行我们知道一直是维持一个超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不变，而最明确的就是这本周一，欧洲央行内部是达成了一个一致的共识，那么也就是在12月份要下调它的一个存款的一个利率啊，那么而且要持续维持它的一个超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不变，因此我们说这就非常特别了啊，非常有意思。那么美国这边可能出现加息，而欧洲这边出现降息，那么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欧元对美元会出现一个大幅的贬值，
对
啊，这会使得首先欧元区它的一个通胀率会有快速的一个恢复，那么欧股也会表现得非常的强劲。那么其实这并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啊，美元走势太强啊，对于美国本土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因此我们说，多国的这样的之间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博弈啊，经济的一个博弈，也会抑制美联储一个加息的一个举措。
对，难怪有个笑话说，为了加息这件事情，耶伦都愁白了头发了。后来说原来人家上台这个上去的时候就是白头发。好，来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美股的表现，看一下异动美股榜。美股榜行业方面，综合事业、公用事业、服务业、健康护理和金融啊，涨幅都是比较靠前。另外在个股方面，我们能看到啊，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涨幅非常高，接着是电气生物制药和区域银行。今天我们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就是这家生物医药公司上涨89.24%，巨大的涨幅啊！
对对对，而且它的体量也比较大啊。这个 Ocata 它其实前身是叫先进细胞治疗公司，那么
听着就很先进。
对对，它主要的这个研究的方向就是商用化一些再生的这样一些眼科的一些治疗的一个技术啊。那么它最核心的是使用这些细胞治疗的技术来治疗啊，像那个白胆变异啊，那黄疸变异，包括一些近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另外公司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产权的储备，尤其是在干细胞治疗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个细胞治疗的一个领域。那么前天晚上公司是公布了它的一个最新的三季报啊，也是大幅超出了这样一个分析师的预期啊。但是股价没有什么异动，其实主要是昨天晚上，那么另外一家公司安斯泰克，那么也是对 Ocata 是提出了一个3.75亿美元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药约的收购，那么合计是8.5元每股啊。我们知道这个前天收盘是4.4块啊，那么昨天是他提出了一个8.5块的这样的一个
收购价，
直接使得股票
涨到8.4块。
对。对，立刻基本就接近了8.5块的这样一个药约价啊，我们看到接近90%的一个涨幅。那么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是建议投资者要关注像细胞治疗啊，包括像基因检测这样的一些前沿的一个医疗技术啊。
对，
因为无论是在国内和国外，无论是在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这都是目前整个医药产业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热点啊。而且它的持续性我们觉得会延续的比较长啊，所以还是要重点关注这些
健康生命啊，这个方面其实是可以一直关注下去。OK， 好的，异动美股榜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去关心一组全球公司的最新资讯。还记得每股120美元的阿里巴巴吗？那是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大约是也是双十一期间啊， 他们迎来的。但是最近这个现在的股价是有一些下跌啊，现在大概是多少钱呢？因为从那个双十一之后，一直它就走入了一个熊图嘛，最低跌到过57.2美元啊，去了一半。那么今年双十一电商的狂欢节再次到来，投资者表现的是比较谨慎的，中概股的电商股整体表现还是不佳，像阿里巴巴、京东股价呢是连续数天的下跌，阿里是先下跌，再是微幅的上涨，京东是一度下跌了超过3%。聚美优品收盘下跌超过4%，当当网是下跌了1%。那么2015年双十一是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之后的第二个网络的狂欢节，网购的狂欢节。2015年天猫双十一只用了12分28秒，成交额就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而去年到达这个成交额是耗费了38分钟，33分53秒，交易额破200亿，其中无限交易额的占比呢高达74%。由此阿里巴巴股价由跌转涨。腾讯公司周二表示，三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34%，达到266亿美元，三季度的净利润是升到了74.5亿元人民币，增长了32%，这也创下了历史记录。其中在线影视和视频业务都是表现非常抢眼，腾讯将继续加大投资，砸钱投入内容换市场。世界最大的种子制造商孟山都公司周二下调了全年每股净利润的预期到4到4.66美元，原因是预计将计入一项成本削减计划相关的开支。孟山都上个月表示计划要裁员2600人，其相当于员工总数的约12%，用于大幅度削减成本，应对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好了，聊过了信息之后，来看一下值得关注的美股，看一下美股放大镜。美股放大镜，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啊，微软它的虚拟现实这个概念。另外呢，环保方面的丹纳赫啊，一个一个说，微软这个大家其实都非常熟悉了。虚拟现实呢，昨天节目当中正好向军也提到了，Facebook 他说也在研究这个东西，是全虚拟现实，能够让人置身于身临其境的一些环境当中。那这微软在做什么？
哎，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微软其实它是16年之后，微软重新创出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啊。我们看到它的，也就是说，16年前买微软股票的投资者啊，终于开始解套了啊而它解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说的虚拟现实，而主要还是因为它的一个巨型的一个股票收购的一个计划。我们看到，从2004年到今年的6月份，其实微软总共耗资1360亿美元啊，来进行它的一个股票的一个回购啊，使得它的股票啊，终于是创出了一个新高，而且啊，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微软除了在它的传统的 PC 端保持了它的一个很明显的优势以外，它在其他领域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拓展啊。今年1月份，它就推出了它的一款增强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HoloLens 啊。当时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过一个重点的一个点评啊。那么，但是说这样一款产品啊，虽然说非常的炫目，但是啊，那个包括微软的 CEO 纳德拉也是表示说，这样的一款产品要进入消费级的应用，可能还需要5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这个 HoloLens 它有什么？这个优势它是怎么玩的？
这个其实和另外一个著名的一个增强现实技术，就是 Google Glass 是非常的一个类似啊，就是你很多的，它会通过这个电脑，包括和这个现实的世界进行一个结合，来增强啊你的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
就相当于说，我现在看到的是你本人，对不对？
对。
但是可能在我的这个眼镜里面，或者那个眼罩里面，会再显示你的信息。
对。
啊，就像机械战警看别人，钢铁侠看别人的意思差不多。
对 对, 对。但是这个技术其实我们说是应该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技术。我们看到像 Google Glass， Google 其实已经暂停了，在今年1月份也暂停了 Google Glass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对啊，
但是我们说与 AR 相比，就是与增强现实相比来说，VR 技术，也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说的虚拟现实技术啊，它反倒是已经进入了一个爆发的一个前夜啊。相比于很多其他的时髦的一些技术来说，我们说它目前呢，它已经进入到了真正的一个爆发期啊，因为最典型的，我们看到这个两个比较大的一个事件，一个就是 这个Facebook， 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之前嘉宾也说过 ，Facebook 花了20亿美元来收购 Oculus。那么 Oculus 这也是目前整个虚拟现实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一个企业。另外我们看到周一晚上，这个朋友圈也刷屏的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消息，就是国内的互联网巨头腾讯是宣布了它的首款的这样的一个游戏主机，微主机的这样的就是叫 Mini Station， 它的一个推出，而且这里边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把虚拟现实这样的一些创新的先进的这样一些游戏技术是纳入到其中啊，
就先应用在游戏方面。
对，因此我们说从供给端角度来看，其实随着这个技术的一个突破，一些瓶颈的突破啊，特别是我们说一些渊讯感的这样的一些解除和一些行业标准的一个制定，其实啊，未来整个从供给端角度来说 ，VR 的产品会大量的出现啊，包括我们像刚才说的Oculus 啊，包括像索尼、像三星的一些产品，在今年年底到明年都会陆续的一个出现。那么从需求端的角度来说，我们说其实对于虚拟现实的需求其实一直是非常强的啊，尤其是我们认为一些杀手级的应用很快将会出现，特别是在游戏啊，包括像影视这样的一些产业啊。那么另外随着这个消费端的这样的一些爆发，其实啊，我们说虚拟现实在企业端也会有大量的一个运用，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像在军工行业、在航天行业，包括旅游啊、医疗、教育这样的一些产业都会有极大的一个运用。
我觉得以后学驾驶员可能也要用
对，因此我们说这个可能我们预计到2020年整个对于可穿戴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现实的产品每年的需求大概在4000万台啊，就相对的就有400亿的这样一个市场空间，那么加上内容和企业端的应用可能有1000亿的市场空间，那么再加上如果说从更长期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一个产业有可能诞生一个万亿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因此我们说这必然是未来的一个明星的一个产业啊，值得投资者一定要重点关注。
现在就是最好的关注的时机啊！虚拟现实受益的公司，等我们在屏幕上为大家罗列了。OK， 好啊，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下另外一家吧。丹纳赫所属的是环保板块。
对，丹纳赫其实我们还是没有时间说啊，但是我们说这家公司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因为它在过去20年。是美股涨幅第二的公司，上涨了470倍之多啊！
哇，
对，而且它确实是就是整个全球，无论是这个环保的那个仪器，还是说一些专业的工业仪器里边，它都是一个领军的一个企业。
就它是一个突破所谓的牛熊，突破它是各种市场变化，
对，
保持高成长的一个企业。
对对对，而且它你看它下面它主要还是通过一个大量的一个兼并收购啊，目前下面有600家的公司，6大平台，而且在各个领域都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我们再简单讲讲，就是环保行业，我们看到“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啊，所以因此我们说在十三五期间，整个的环保产业它的一个需求，包括一些监测设备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像丹拿赫所
非常硬性的需求，
非常硬性的一个需求，而且这个会持续不断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爆发啊。另外我们看到其实对于环保股来说啊，其实目前的整个估值并不是特别的贵啊，这个今年也就是30到4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啊，对应30%的一个成长，因此我们说这个已经进入了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区域，叠加上很多传统的企业也会逐步的转型成为环保的行业企业，因此啊，这个环保产业我们觉得还是一个值得中长期关注的啊。
好的，很少听到简家花用这么强烈的语气来推荐和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些产业，所以希望你们能听明白。当然现在这个话都听懂了啊，剩下的问题就是因为双十一买的太厉害，可能目前还没钱。谢谢简家。